全身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抵御风暴，使人永久家乡。
众语收，加拉太书系列29，加拉太书6:7-10，维保罗牧师2002年，王兆峰译2005年。我们已经学到了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，我把今天的讲道题目叫做众与收。让我再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，请听神的话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，不可丧志；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，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到死的时候还一直在为信仰的事上挣扎。我向他传福音，他有兴趣。我们也常常讨论，他经常向我谈起他在这世上遇到的困难。他相信人信基督就能得救，但有些事对他来说仍然非常困惑。有一件事使他百思不解的是，他有一位基督徒朋友，是个非常有道德、非常公义的人，但却一生坎坷，看上去很不顺利。这位朋友问我一个问题，好事什么尽后才能轮到那个人？俗话说，有得有失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得？使徒保罗写的这段话，要让读者知道，收获的时候是有的，收获可以是咒诅，也可以是祝福，到时候是有算账的一天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自欺是什么？教会里的人容易上当的自欺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应当知道，那就是轻慢神，是把你的脸从神的面前转过去，是对神采取嘲笑的态度。这里的神是不可轻慢的，并不是说没有人轻慢神，而是轻慢神的人没有好下场。也就是说，的确有人轻慢神，但那是有后果的。说起来实在也是挺奇怪的，教会里的人竟然会轻慢神。这封信是写给加拉太地区教会的，看来轻慢神在教会里也有。一般来说，轻慢这个字是用在外邦人身上的，就如诗篇第一篇里说的，主和合本是亵慢。可这封信明明是在对教会的人写的，那么看来不仅外邦人轻慢神，我们在教会里的人也必须十分谨慎小心，因为我们也会被试探，要来轻慢神。那么神是怎么被教会轻慢呢？这里没有立即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是轻慢神。保罗用的是一句成语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句话不管在那个文化里大家都很熟，对吗？接下来的问题是，种的是什么？收的又是什么？你种的是什么？你投资在哪里？是什么东西可以把教会的人给骗的，去种那将来收的时候懊悔不及的东西？答案是，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从这里的对比可以知道，败坏必定是永生的对立面，那就是永死。当人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，神就遭了轻慢，其结果人收的就是永死。但以理论到末日复活时说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耶稣对这永死是这样描述的，地狱里那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在黑暗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在永死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罪人在那里受的是永远的折磨。另一方面，顺着圣灵撒种的人必将从圣灵收荣耀的永生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 必发光如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理十二章十三节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说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即亚当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基督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他又在腓立比书里写道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。又有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三章二至三节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假如我们是不想轻慢神的，假设我们不希望收败坏，而希望收永生，那我们该怎样来理解顺着情欲撒种和顺着圣灵撒种呢？我们如何来顺着圣灵撒种呢？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全部的答案。这里的上下文是我们上两个礼拜刚学过的，就是支持教导我们的人和互相担当重担。这前六节经文的一个直接的应用是，假如你不顾你主里的弟兄姐妹，不支持你的教会，那么你所做的恐怕就不是敬虔之事。但我们绝不会以为十一奉献、支持教会或挽回被过犯所剩的弟兄可以使你得救。所以说你不能直接应用这里的上下文来做出结论。事实上的确有人在那里说，你不奉献，不爱别人，小心去地狱啊。这是直接与保罗的整卷书唱对台戏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保罗写的这段结尾相对前面的五章可以说是有点独立的。那么为了理解这种语收的真正意思，我们应该做的是到圣经中更广泛的上下文里找答案。这首先就把我们带回到这卷加拉太书的主题，假如你种的，你信靠的，你指望的是你自己的情欲，你是没有希望的。这里说的情欲是人一切的努力或成就，就是出于你的任何东西，可以是思想、言语或行为。因此任何从我自己头脑思想出来的东西都是顺着情欲撒种。再进一步说，假如任何人想要以人的努力与基督所成就的律法混合起来配合起来，那么保罗说基督就与你毫无益处。所以说既不是我的努力，也不是我与基督合作。属灵的人唯仰望基督为他的希望。论到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知道圣灵所做的是启示，彰显耶稣其人其事和他的拯救大能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属灵的人认识到他来到神面前丝毫也不是靠他自己的任何努力，而是被神所吸引。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上说，好像不是这么回事，我觉得是我自己在寻求神，就近神。当我打开圣经时，我开始懂得了我寻求神，就近神，我与神关系的实质是什么，真正发生的是怎么回事。原来是神把我吸过去，拉过去。虽然我自己曾苦苦思索，苦苦挣扎，但真正使我来到基督十字架前的是十字架本身的大能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是在抢夺只属于基督的荣耀了。我认为这里顺着情欲撒种和顺着圣灵撒种的差别，就是我们在第五章里讨论的行在情欲里与行在圣灵里之间的差别。保罗接着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保罗在反复强调了因信称义之后，马上就告诉大家什么是被圣灵重生之人必然要结出的果子。假如有人把这段经文拿来当作是人可以行善而被神悦纳的理由，那么他就把保罗的教导给完全弄颠倒了。另一方面，行善与白白称义是如此的紧密相连， 你是不可能把这两者拆开的。因信称义是一个法律上宣告无罪释放的用词，是神在天上的法庭里宣告你无罪释放，不是因为你的任何善任何义。同时神称我们为义之后，必然在我们的思想上、言语上、行为上做成圣的工作，把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。假如你身上一点儿也没有这样的果子，那么你就该问自己是否被称义了。让我们回到前面说过的种什么收什么上来。假如什么收获也没有，恐怕连种都没种。说到白白恩典、白白称义，这很好，的确也真是很好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生活就很好过了。基督徒在成熟的过程中会感到疲乏，甚至好像要丧志，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不是吗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的确确是个挑战。有两件事基督徒永远不可感到疲乏丧志。第一，信靠基督为你的救主。世上各样的哲学、各种的思潮都想把你给争取过去，但你必须不断相信基督，并且唯独相信基督才能使你与神和好，这就是坚持到底。让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自己的信心也软弱疲乏，可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毫无可信可靠之处。想一下彼得吧，当众人都离开之后，耶稣问彼得，你也想去吗？彼得的回答是，我们去归谁呢？我有时就有这样的感觉，彼得的信心实在算不上大，但他找不到任何其他道路。第二，基督徒在信靠基督为你人生之主的事上永远不可丧志。朋友对你说的话常常很中听，但遵照主的教导去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为朋友往往挑你爱听的说。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智慧，虽然有时候会使我们受苦或吃亏，但这却绝对是最好的，也是最实用的。当我们真正懂得了种与收的本质之后，才会体会到为什么说遵照主的教导去行是最实用的。我们应当在基督的大能、基督的智慧里坚忍到底，永不放弃。这从来就不是件容易之事，历世历代最圣洁的圣徒们都认识到，救恩与善行都是神所赐。你只要去读一读宗教改革时代的书，读一读那些为信仰付上生命代价的烈士们的故事，你就知道他们为了信仰所做的、所坚忍的事，我们中间任何一位都无法相比的。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将这一切都归给神的荣耀，他们根本不会认为他们所表现出的坚忍信心与他们自己有什么关系。他们的神学真是棒得叫人惊叹，即使这一点也是神的恩典。保罗写信告诉提摩太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竞争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提后二章24-25节，加尔文在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注释上这样说，当神称赞我们因着他的恩典而产生的行为，并且应许要给我们那我们所不配得的奖赏时，就显明了他的白白恩赐。我希望这段话可以对你们思想方法、观念的改变有所帮助。神命令我们去做，并且还应许这样做会得奖赏，又赐给了我们去做的能力，然后又把奖赏给了我们。这实在是叫人谦卑下来。就好像我以前打过的比方那样，每次妻子生日之前，我必须告诉我的几个孩子，帮助他们想出一个主意，又给他们钱去买这礼物，为的是让他们送给妈妈一个生日礼物。我的三个孩子，一个6岁，一个4岁，一个2岁，他们自己本来想不到，也不在乎别人的事情，即使他们想到了，也没有钱去买，所以我给他们提供一切，包括出主题，包括所需要的钱或其他东西。当他们把礼物送给妈妈，看到妈妈脸上的笑容时，他们也沉浸在参与这事的喜乐之中。但是假如他们把自己与这事有份，把因此事而享受的喜乐当作是出于他们自己，那可就是有点荒唐了。可我们这些成年人却一直都在这么干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 神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去信去行所需的一切，并且从头开始就是他不可抗拒的吸引，呼召我们去产生正确的思想。我们可以享受与神的事工有份的喜乐，但当我们把这当作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力的那一刻，我们就真是忘乎所以了，更不用说我们是在抢夺了唯属于神的荣耀了。这说行善不可丧志的丧志一词，是指用一把没有拉开的弓想去射靶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个空架子而已。丧志也是指我们在与罪征战时疲乏失去的斗志，虽然说这一切是神所赐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疲乏。撒种是项很细致的工作，你必须先翻地平整，然后播下种子，接着要除草等等等等。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种下了西瓜子，等了很久很久才看到一颗一丁点大的苗长了出来，我想这可要等到哪年去啊。做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一样，时间过得可慢了，对吗？现在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，当时那种等待心情可真是难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西瓜呢？正如我那位朋友问的，那好事什么时候才能来啊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应该以为神对我们的祝福都在将来的天上，这不仅是不健康的想法，也是不感恩的态度。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神的祝福，我们每天都当为我们的一切感谢神。但真正敬虔之人知道，收获是在天上，和那收获相比，撒种辛劳苦楚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保罗说，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罗马18章18节。如果我们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句常言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话，那么我们种下的是普通的瓜豆，收获的将是硕大无比的巨瓜巨豆，事实上是连比都无法比的差别。假如一个投资人知道投下的一分钱将有成千上万元的回报，他难道不把他全部那点的钱都投下吗？我们在主耶稣举的比喻上就读到过，注：变卖一切去买那颗珠子。属灵的人把他的一生都看作为撒种，因为他在永恒里将全部是收获。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在撒种的世界里，那该是多美啊！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在撒种的教会里，那该是多么蒙福啊！假如你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在撒种的家庭里，那该是多么美好啊！所以，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。在知道了将来的永恒收获之后，让我们在这专门撒种的季节里不停地撒种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撒种的季节。这里撒种的直接上下文是支持你的教会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这撒种当然也包括一切的善行好事，无论代价多大，无论看上去与你自然的想法多不同步，你知道是好事就该去做。我们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对所有人的，特别是对其他基督徒。这里一眼看上去好像有一种偏向，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与人的关系上自己的家庭是第一位的。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在我们生活中是有优先地位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对此概念也有过专门的教导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特别是自己的家人，就是背了真理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5章8节。注：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将特别是自己的家人给掠去了。因此我们最大的努力应当是用在服侍我们最亲近的人身上。我们都知道这一点。神的护理之工所带到你生活中来的那些亲人是你应该优先照顾的，因为你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。我这么说绝不是给你借口可以不去爱别人，不去关心别人。我说的是先后次序。让我们一起不停地撒种，不停地遵照神的律法要求去行。最后我来读一段传道书上的话作为结束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叉，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旧约中关于种与收的教导，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七是个完全的数字，也就是说你当帮助所有需要的人，不要把你们钱包看得那么紧，或许你明天就没有给予的能力了。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风从何到来，骨头在怀孕的妇人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。我想所罗门在这里说的是，假如你想要找借口不给予不帮助人的话，总是找得到的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一句话，一切都在神护理之功的怜悯之下，我们是顺着神应许的丰丰富富而撒种。
神神世人肩负保障，世人将来希望，世人举说地狱风暴，世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。
正是大家